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从来没有落空，你的话是对我们每人的应许，是白白的恩典，也是丰盛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哦主啊，那就流那个活水，就像从我们腹中流出来，哦，直流到永生。哦，这个活水从里面来，这活水也是属于你的。所以主啊，当我们每一次与你相交，每一次与你相遇的时候，主，我们就发现有一个极大的天地的沟通，沟天地的连接，哦，一个不断的循环。哦，我们看到这个不仅是过去、今天，甚至将来，都在你的里面。哦，神啊，你是永生的神。只要我们遇见你主，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哦，主啊，只要我们遇见你，我们不仅是明白什么叫永生，哦主，我们就活在永生的里面，我们就活在永恒的里面。哦，不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夸口什么，但因着主在里面，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我们就有把握的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因为我们的神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神。哦，主啊，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极大恩典里面，让我们天天的寻求你的心意，因为我们定义每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多的、更深的、更像的走在心的当中。哦，主啊，提升我们，提升我们，不仅让我们得着你要我们得着的，也在我们的得着当中提升我们，让我们进到你的荣耀，让我们进到与你面对，让我们进到与你那个与你相交的那个真实的里面。哦，是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哦，我们不仅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活出神生命的见证，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主啊，能够活出你的国度，能够活出你在这个地上掌权的荣耀。赞美你，赞美你，对我们来说话，特别面对这个起伏不定甚至黑暗的世界的时候，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哦，主啊，让我们终是不仅是长生在那里面，让我们常常也为主站在这个世代的面前，能够证明我们是你的眼，证明我们是你的光，让我们能够产生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极大极大的医治在这个地上。哦，主啊，引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今天我们进到第十章，其实从十章一直到第十三章啊，这四章的经文啊，我建议就是你一口气把它读一遍啊，你读完以后你突然有个很深的感觉，跟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那个的氛围很不一样，那个的感觉很不一样，甚至你感觉到那个保罗的那个好像态度啊、口气啊，会变得很不一样。特别从第一啊，我们说哥林多前后书，不是只有两封书信，我们说有四封书信。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哥林多后书第四封，所以有两封信不见，一个叫做前一封信，这个不知道到哪去，另外一个叫做严厉的书信，这个基本上我们也不知道这封信在哪里。那到了这个十章到这个十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所以解经家这边有点困难。有些解经家是说呢，这个信呢应该是第五封信，因为跟前面的那个的整个的那个调调啊是很不一样。那也有人这样的说，是同一封信，但是这是保罗写这封信的一个所谓的安排，我不能够用技巧这个词。因为保罗有一段时间跟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很僵，这个关系很僵，主要不是保罗错，是因为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来到啊，这个所谓的继续走在犹太教的规模里面的所谓的基督徒，这经常里面给大家很多的困扰。所以呢，哥林多教会既然是啊，这些弟兄姊妹所谓的都是外邦的基督徒，那这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也叫他基督徒，不过保罗不认为他是基督徒啊，其实 新约的书信里面，包括彼得啦，包括这个约翰，都不认为他们是基督徒，不过他们说他们基督徒。那这些呢，一直在强调是旧约的要守律法。新约说没有错，但是如果新约说没有守律法，你这个的得救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为什么写出来加拉太书信，这个加拉太这个书信特别强调了新约跟旧约的不同，新约跟旧约的关系，而且呢在旧约的当中所应验的在新约已经完成了，是要不要再走回去。因为旧约的是用人的靠人的力量守律法来跟神建立关系，新约是告诉我们靠人的力量，就是神告诉你他是怎么样为神，他要什么不要什么你也做不来。所以新约的时候是靠什么？靠跟主耶稣建立关系，从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开始，我们就开始要学习的，或要经历，就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那怎么做呢？圣经这是新约一个很宝贵的，就是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圣灵把这位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今天带进每一个在新约里面的基督徒的身上。有很多的原因，所以甚至到一个程度，主耶稣讲了，先知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的，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小一个比施洗约翰来的更大。不是在比较谁大谁积的功德比较多，谁做的工作比较多，是在于这两个不同的所谓的阶段，两个不同的所谓的用现在的话叫做层次。施洗约翰是很所有的先知都在预言弥赛亚，只有这位先知施洗约翰是看见弥赛亚，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很难。但是呢，施洗约翰还是在这个旧约的那样的应许的里面，他成为所谓的为主预备道路。但新约很有意思的，我们这些的人，我们是走在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不仅是遇见这位主，我们领受这位主，而且今天这位主复活升天的主坐在父神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常说，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可能强调的可能领受的不是这么完全一样。灵恩的朋友很讲究所谓的能力跟权柄来服侍主，100%对。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如果圣灵在我上工作，我要问的是主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 OK， 这不是抽象的。如果主住在你的里面，你会没有错，还有还有，你会像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喊了半天呢，你的命定是没有圣灵。所以呢，哥林腓讲一句话，今天我们还吵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还要不要受灵的洗。在初代的教会，在使徒行传，一没有圣灵的工作，他保罗马就知道你受过圣灵没有。这次受这个谁啊，来帮助来带他们信主，亚波罗。但保罗跟他谈话，聊了半天真理都没有错，他只问一句话，你没受圣灵吗？哦，没有。果然这很诚实，什么叫圣灵？我没有听过这个。今天你问基督徒有没有圣灵，不需要。今天你有没有圣灵？大概有。你怎么知道有？因为圣经说，当然对了。因为牧师说的，当然对了。不过还是要问，你经历过圣灵没有？用哥林腓的话讲了，没有圣灵就没有叫做基督的灵，你怎么可以活出？你怎么有能力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整本圣经到新约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弥赛亚出来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不好用果效，一个结果就是旧约律法是刻在石板上，新约所说律法刻在心嘛，或者在灵的里面，不是在肉体的里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你明白圣经这样讲的时候，你开始才比较准确，我应该讲说清楚的去学习到底你要圣灵感，绝对跟成功神学没有关系，绝对跟有能力服侍有关系，但是不是全然关系，绝对跟钱有关系，是跟你像不像主耶稣基督有关系。 OK， 当你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最少两件事情要发生。第一个，你的生命要像主耶稣基督，温柔谦卑等等，你可以做得来吗？这叫什么？叫做圣灵的果子，是圣灵帮助你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还有主耶稣说的，我做的信我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事。你做的主的事情吗？以前我知道主会做，我知道信主人应该做，但说真的，你让哪一个去做就好，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大概不能，我大概不配，我大概不信。但明明那句话说，信我的人要做主耶稣做事。所以当圣灵降临在身上的时候，都得着能力，不仅得到生命的能力，而且得到侍奉的能力。好叫我们为谁来做见证呢？回来半天，不是为欧永亮来做见证。哦，这欧永亮好厉害，哦，这个恩赐很多，怎么不是？只有一个事情是为转，因为基本上哪一个人，绝对包括欧永亮在内，他不可能做神的事情，除非神的灵在他身上。包括旧约是这样啊，包括旧约的就神拣选恩高哪一个。不过今天讲明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这群都是应该有恩高的。所以讲了这么多以后，你会发现呢，一个基督徒保罗跟这个更多的教会，他觉得如果这更多的教会弟兄姊妹离开了主耶稣基督，走回律法，走回一些的当时在整个这个罗马这个帝国底下种的所谓希腊的文化，包括所谓希腊的哲学，多神的等等等等，这以外，因为这些本来就外邦人，他们本来从小是受这个影响，后来才信了主耶稣，才受了 主的影响。所以现在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保罗很怕这些口中说他是耶稣，他是基督徒，但他整个生命跟基督没有连接，他整个生命没有能力为基督来做见证，他只是有个信仰，但是却没有信仰的实际。我很喜欢这尼托森弟兄讲的，这是会所弟兄常说，实际，属灵的实际。就用这个所谓 Francis Schaeffer 这位夫妇所说，是个非常 Evangelical 里面的福音派里面的大师，也是哲学家，两夫妇都是很强。人家问他 Dr. Schaeffer， 你觉得二世纪基督徒最危险的地方是什么，最要注意什么？他想了一下，就我要告诉你，因为我最怕是二世纪还会发生二十世纪的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假冒伪善。换句话说，你是基督徒但根本不是，里面也不是，外面也不是，外面有点像但里面更也不是啊。了不起，主耶稣讲这个，好像一个粉饰的坟墓一样，这很糟糕。当我明白这以后，我就一直在说，那怎么样？如果这是我的明白，这是圣经讲到我的不足的地方，甚至我没有突破的地方，甚至坦白说，我就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法利赛人。我可以教你们谦卑，但是你们讲一句话，我就嫉妒，我就批评，我就论断，我心中觉得愤懑不平。我叫你们要放下，前面是十架，后面是，哎，这样，我们说不要扶着你看这看，不能够被进神的国。哎，你没讲过吗？你没背过吗？我这成人主学老师的时候，我还讲了，传道人跟这一起讲了。但是看到弟兄姊妹或者世界有什么时候，你一点都不羡慕，不追，不可，不说我要嘛，要不到又愤愤不平嘛。所以搞了半天呢，我到最后我觉得，我做个基督徒，如果做去只有一样东西，地上不能够成功，就是这样子挣扎挣扎，到最后算 干脆我还是叫我基督徒，因为我只要有一天，万一天上还有天堂的话，我只要上得去就好，没有起码吃喝玩乐过一生，也没有白过。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大家看为这个还不错的弟兄，在教会还参与服事的，就包括做执事在内。坦白说，我出来做传道人的前几年，基本上我还是要我要东西，我要带教会是一个成功的教会，大的教会，真的，在美国的时候，在湾区，有人真的跑来找牧师，我要找你，我更不认得这个人。我说你说，我后来聊他别的教会，我说你要找我干嘛？他要读神学，他要来我们教会，要跟我谈，要问我为什么我们教会这么成功。这是他毕业的论文，他选了三个，他告诉我，我没跟他谈。如果要找成功神学，他找别人会讲的比我更好。因为我的观念不是这个，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如果有这么宝贵的救恩，特别你尝过这个救恩，你特别活出这个救恩，你还要回头吗？你还要选择别的路吗？这时候保罗最担心的就哥林多的教会走这条路，不是没有走过，不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有一阵子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就受这位假先知假教师的影响，这是还守律法的基督徒的影响，叫做犹太教的基督徒，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是犹太教。就基督当中有些犹太人有外邦人，这个我们能够了解，但这边有一种叫做犹太教的基督徒，没有错，他犹太，不过他做基督徒以后他还是坚持犹太教。那有阵子的时候，中间有一些的人就迷惑了，更多教会就开始用了保罗这个人相貌不凡，不相貌不怎么样，平平，然后讲话呢反反复复，一下说来一下不来，然后呢这时候又说要来募款，然后呢来的时候给他这个生活的支持，他就说不要。为什么他不要？因为他不好意思要。你看别的使徒来的时候受这个薪水是没问题的，供给是没问题，保罗说我不要，我搭自己搭帐篷就好。但是保罗说我是为你们缘故，叫你们白得到福音，不要受到任何的拦阻，不是因为有钱才能够得福音，福音是白白的。哦，你说来来去去，保罗说因为不是我决定我要来，没有错，我计划我要来，但是圣灵有他的带领，很多原因。或者越来越，你看保罗的心是好的，但这些人中间有一些人不是全部人，就用这来说，你看保罗这个人似是而非。哎，从哥林多前书后书我们都读到现在，大概你应该对保罗有点认识吧，特别哥林多后书。最后保罗知道不行，跑回去跟他们讲，就发生冲突，中间蛮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保罗这边呢，因为他这更多教会是保罗开始，所以这人知道保罗是，但这时候被迷惑了。迷惑保罗不是担心这人不支持保罗，保罗是担心若这人不支持保罗的时候，连保罗所的教导他也不会支持。如果不尊保罗是使徒的话，他们对保罗的教导他可以放下。那保罗说那糟糕了，不是说这人信不信而已，是这人尝过主恩的滋味，明白什么叫做的恩典。所以保罗发现一定要很强烈的对付这个事情，但是保罗需要知道怎么对，因为有一群的弟兄姊妹真的好像左右看看不知道站在哪一边，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很爱保罗，但是这时候那个所谓的对神这个属灵的事情还没有这么成熟的时候，心中觉得很忧闷，为什么我认识保罗是这么好，我们大家都说不好，那到底保罗是真的好还是假好，一片混乱。保罗他不担心别人说他怎么样， 但是保罗最担心的就是人家不认为他是使徒。哦，保罗还是要争些东西啊？不，保罗不是要争做使徒，保罗是如果你不尊重我是使徒啊，你不肯尊重我的教导。所以你发现在后面这三章，保罗就开始提现使徒应该有的资格，包括神迹奇事在内。你说这些假教师、这些假先知讲的天花乱坠，他有能力吗？我不是不看重灵恩的能力，但是灵恩的能力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圣灵的工作帮助我是让我们把认识主耶稣基督，好叫我们传讲主耶稣的时候，不仅真理讲得清楚，而且主的心意要讲得清楚。万一有所谓信的不是这么坚固，或者万一所谓的他信心有点软弱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叫做圣灵的力量，叫做灵恩的力量，证明我们所传的道是从神来的。整本圣经都讲，神不需要我们去证明他是神，他本来就神，你信他也是神，你不信他也是神。所以神要证明他是神，是要帮助那些准备愿意心打开的人。你要听懂我讲这句话，不信的人你再有神迹奇事，他信不来就信不来。怎么说呢？死在旷野这四十年人有没有看过神迹奇事啊？全人类没有看那么多的，这些人圣经说更多前说因着他们不信，全都倒闭在旷野。神迹奇事永远不是你信心的根基，神迹奇事只是坚固你的信心。你有信心才需要坚固，你有信心才需要被肯定，但如果信心都没有的话，有神迹奇事也没有用。那信心从哪里来？整本圣经都这样的说，信心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神讲话你才可以用信心，神不讲话你无从用信心。你不认识我，除非我跟你讲话，你才知道，你才可以用信心。比如完以后，我常用这个例子，比如完以后，哎，弟兄啊，今天聚完会，我请你去、哪个大饭店，吃个满汉全席。我如果不讲话的时候，我聚完会就聚完会。我一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我讲话，这个聚会他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欧姆斯要找我吃饭？我们是要找我去那个大饭店吃饭，然后就想，然后就他真的吗？然后就他欧姆斯有钱吗？可能他没钱呢，他只把我找去，然后叫我付钱。我一讲话你就开始要用信心，因为你要分辨判断我讲的是你可以信得过还是信吗？那底下叫他有行动。我不讲话，我们就这样聚会，可以聚一百次聚会，完以后你走开，我走开。啊，你回去可以想想我讲的讲什么，但是你对我这个人你还是无从用信心，因为我没有讲一句话是跟你有关的。当我跟你讲一句话跟你有关的时候，你马上要 exercise。 所以知识是很重要的，你的头脑是很重要，不要搞跟我说哦，信耶稣不要用头脑，哪有这种事情，那叫迷信。但是问题是当你去想清楚的时候，当你去想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你的心是敞开的吗？还是你一个叫做我们常以前写论文啊，对啊，就这样的说，前面你需要写一个题目你才写论文，没题目怎么写论文？我是学纺织，为什么毛，你看呢，如果是纯毛的衣服啊，毛衣好了，你这么大一个衣服我穿了，你去洗完就变这么小，我们叫缩水。所以你需要为什么毛会缩水，为什么棉就缩得少点，为什么人造纤维就不会缩水，你需要有个 presupposition 你才可以做你的论文。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你真需要救恩吗？然后底下用为什么需要救恩， 没有事啊，我想有个救恩也很好啊，万一有天堂我上去也不错。整个救恩是从第一步开始，如果你要领，你是一个罪人，你才需要有救恩。常常我们传福音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假设，或者说我们定这个题目，我们没有讲，没有讲也可以，我意思说开始不要讲，因为这个人可能一下还没有预备好听你讲，他是一个罪人。不，你总有一天要跟他讲啊，甚至你带他觉知，你都不跟他讲他是一个罪人，你带他觉什么知？如果他说哦，你信耶稣就成功，哦，你信耶稣身体就会好，你信耶稣就会发财，哎，这个你找个好医生，身体也会好一点呢、啊。你找个财务专家，你也会发财啊。那要信耶稣吗？世界很多人的问题可以用人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人是不能够解决，就人的罪啊。如果我们传福音不谈这个，我不说你一开始谈，因为怕那个人根本听不懂，可能他有别的信仰，他已经拜那个他的菩萨拜了半天，所以你马上跟他有罪，可能他不过你总有个时候，特别你当他觉知的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搞清楚他是一个罪人？所以很有意思，在以前呢，我在这个我们看有叫慕道班呢的时候，常有说这个妻子说，我可不可以陪我先生来？好不容易，或是妈妈陪着孩子来。那我说可以啊，因为他已经是基督徒。完以后，最后我就问这个孩子啊，他先生啊，还是问哪一个他的哥哥的这个朋友啊，要不要信？哦，完以后，那牧师，我可不可以受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说你是基督徒，你跟我说你已经做基督徒做30年了，你还受受一个？他牧师，我讲完以后，你讲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这叫慕道班。千万不要讲一讲以后把他拉到洗手间就拿个水龙头给他冲冲啊，就给他受洗，不搞这种事情。如果他不是一个人，也不要走成功程序，你信耶稣你就会发了，这骗人。你也不用那个所谓的心理学，那种不合神性的心理学。哦，你的人，我不说过吗？有一次我听了在电视上一个美国的牧师讲，他本来就学心理学，他讲什么叫做人的罪，就是人的内疚感，只要人的内疚那个，或者那个不叫内疚，叫 self esteem， 这个自我那个感觉啊，都有个自卑，只要把那个自卑拿开，基本上他罪已经挪开，是这样吗？有个人这个讲到这个，你看这个以利亚，我还记得他讲以利亚这个先知就躲在洞里面，这时候他心中啊，这所谓的自卑啊，产生。因为很多时候都真的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人需要了解救恩。所以我不会勉强一个人，他认为他好得很。耶稣讲了半天了，这个人我来是不是找好这个没有病人？我找的是找病人。你就觉得没有病，那我跟你讲半天不白讲，讲多了反感的。我不是怕反感，就说没一说没有用处，反而觉得，但是祷告这个是开的。最后牧师，我真的这样我可以得释放吗？我可以得平安？我说是，要不要我为你祷告？你要不要承认你是罪人？等等，我祷告主啊，这时候灵充满，这个人就躺到地上去，这个人就是开始晃。完以后跟我说，牧师不好意思，刚我晃来晃去。我说什么不好意思？你本来就应该晃。因为他知道我碰都没碰他，神是真神，你要找这位神是找真神，你找到这位真神，你不晃都很难。你有没有被他掌管？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就是包括以前我在内，我们做基督徒就做我的基督徒啊？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圣经？我们要知道传道人告诉我要这样这样，我甚至为什么要照圣经？哎，我有我做基督徒的想法。哎，其实我也没有坏到哪去，只是每个人都说哦，感谢主哦，这个大企业家信了耶稣哦，这个做这个大官信了耶稣。坦白说，不见得他信耶稣就有什么影响力。他信耶稣以后，反而带出反面的影响力啊。 就这样子啊，这都跟一个生命有关。保罗讲了这一大堆，对哥林多教会来讲，这他一生所做，他突然发现他们的信仰这时候受到挑战，不知不觉走到所谓的成功神学，不知不觉到心理学，不知不觉到律法的，再次回到律法的那个什么枷锁的里面，恶的里面。保罗他从来没为谁辩论，但是保罗为他的呼召来辩论 ，defend 他的 calling。我是 apostle。OK， 你们不信吗？到最后，就像旧约有一个最出名是谁？就摩西啊。神说：“但摩西，谁信我？没有人信我。”法老王没有信他。不，这时候从一个角度，法老王从一个角度是害怕，但有权的事情，所以最后，所以摩西之所以成为一个领袖，纵然这些人很难带，不过这些人还是在所谓的神同在的里面啊。又回到这地方来，神同在，这整个圣经有一样事情是必定会发生，不是只有这样，很多事情都会发生，但有一样是必定嘛，就神迹奇事。想到有一个叫做尼哥底母，有没有听过这个人？他跑去找耶稣，他找我们找三个半找耶稣。他因为身体不好，因为做官不成功，或婚姻有问题，都不是。他三个半夜找耶稣，圣经说的，他找耶稣。那我觉得他找耶稣不是，有人说他因为不好意思啊，怕羞啊，怕他去找耶稣不好意思。我不认为，因为我觉得他白天很忙。我觉得耶稣白天很忙啊，两个make appointment 很难 make 啊，所以最后他知道耶稣跑不掉的，应该在家应该休息，他跑。耶稣也知道他来了以后一定有事情，他马上就问他问什么？哦，牧师，耶稣啊，这个夫子，你怎么帮助我的身体？我的观念上有些问题了。没有，他夫子在你身上有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怎么会有神迹？他问的是，我要有神迹，但是我要知道神怎么与我同在。他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一个是非爱神的人，尼哥底母，但是他发现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改变他的同胞。但有个人叫耶稣的，从人的角度看也没神，读过神学也没有什么、等等等等，走到哪里要紧的，瞎眼看见，缺嘴信的，要紧的，罪人悔改。因为尼哥底母知道这个他的同胞，这个国家这个越来越堕落。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尼哥底母，他的道德观是很高的。我认为他是一个不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法利赛，是一个过一个分别为圣。所以主耶稣听他马上就跟他讲，跟国度。那讲完国度以后，马上就跟他说，人若不重生，所以这样事情，国重生、国度、神迹、神的同在，或者祷告，整个事情，把这四样事情凑在一起，你可以把整个救恩呢、可以做一个连接。为什么需要重生？因为你要进到神的国度。什么叫进到神？你就在进到神的掌管的里面。你不仅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你过一个大有能力全面的生活。见证是什么？见证才是这个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包括神迹奇事在内。所以我要讲这些事情。保罗担心的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这么多年来走过来，失去吗？而且尽量很紧张的时候，感谢主。所以从更多前书、更多后书前面一到八章，都看见这些人终于回转过来，接受保罗是他们的使徒，接受保罗在他们的身上带领信仰，甚至一个很清楚的证明，他们愿意服保罗、尊重。就保罗说：“哎，不要忘记了，我已经跟你提过有个捐献的事情，我要过来收钱。”有行动啊，保罗讲了这么多， 所以第八章第九章一直在解释这个事情，一章在鼓励，从第八章第九到最后，保罗从某讲是非常开心，这带出见证，这样的事情带出见证，见证的原因是带出福音确实临到你们外邦人，叫临到更多的教会，确实基督你们是顺服基督，确实你们是活在福音的里面，所以彼此相爱，纵然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可以敌对，但在基督里面可以合而为一，甚至不是讲讲，确实能够帮助，甚至外邦人马其顿基督徒，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可以听到犹太人耶路撒冷基督徒有这么需要的，他们愿意捐献去帮助，甚至超过他们能够力量所做。这证明什么？证明福音，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的大能在信人生命，在信人生命上做的改变。最后这时候保罗回过头来要处理一个基本的问题，就这些年日来受假先知假教师这个教导的问题，他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次不像更多前书，也不像更多这个，当然那个所谓的严厉的书信啊，那个我们不知道你们讲什么，那起码那个书信是很强，但是那时候比较注意的是更多教会有没有回过来。很明显的第这个十章这个第九章呢，一到这个前面这段经文啊，都不对，八章九章一直讲到的时候，已经讲到这人已经回到保罗面前，所以这时候保罗特别要针对这些留在这个教会的一些的假先知假教师，包括一些还坚持走在这个所谓的异端的里面，你甚至可以这样说，我用异端这个词，因为加太书这样就说，若人传这样的，这是要受咒诅，连天使这样的传福音还加上祭功的天使，若传这样福音，保罗说的天使都要受咒诅，回去读读加太书。所以保罗用非常严厉的话，这个也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点，如果十到十三章这么严厉，你大概可以了解一点那个叫做严厉的书信了，severe letter， 那个封信不到哪去，你可以知道那个口气有多强。圣经真的要教导我们啊，在教会一个基督徒从你的生活开始，在你的职场，正在教会的带领，不论是传道人，不论是小组长，不论你在哪一个部门负责，公义跟慈爱要放在一起，真实是一个不是一个讲讲的问题，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OK， 我讲了这么多，我一定要把这个，因为所以呢，圣经里面有解经家最少有两种说法，这个从十章开始到十三章是另外一个信，第五封信是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干脆收集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保罗没有说第五，就第四封信，但还没有别的我们不晓得，不过起码保罗认为先处理了教会的问题以后，一到八章最后才从十到十三章来处理教会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要就你看到如果说读起来那个气氛啊，或者那个氛围不太对的话，因为是刚刚所提的一些这样的原因，所以你看解经家说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讲法。 Anyway，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照中文来分段啊，来，我们现在读一下，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啊，这经文蛮多人用这个来讲到属灵征战，我同意，我100%同意。但我还是用这句话，这不是学一个技巧，属灵的征战，是这个用这个叫做属灵征战。这个人不仅要知道征战的策略，他需要知道他是一个征战的人。你可以说用知道征战的策略，但是你这个人很可能用这个策略的时候，还是走在血气的里面，可以听得懂吗？你可以成为一个神学家，很属灵的知识，你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建造教会的一个领袖，你知道怎么建造教会，怎么处理所谓的教会的问题。众书啊，你正确找西方更多这个怎么处理教会的 conflict， 就教会的这个冲突。甚至我看过一些的华人写的，就怎么与这个传道跟长子怎么相处，特别在神学院开一些课，怎么中间特别有些的长子们跟传道看法不一样，有些则看法，有些甚至动机都不太对，那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怎么就教会的领袖或领袖当中怎么样？哦，这种书太多了，文章也太多，我看了一些，蛮有意思，蛮好玩。其实讲来讲去，大概问题就是这些。那问题在这里，讲了这么多以后，神学院从神学院开始上这门课，教会治理，这样不要跟长子冲突，一直到出来做传道人，做了10年、20年、30年、4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那你说怎么办？甚至有位啊牧师，周牧师告诉我，讲到一个传，他很会讲，就在这么多所谓的专题里面讲怎么这个传呢跟长子们相处。周牧师碰一句话，他是最难跟长子相处的牧师。就像我们讲到更多啊，这个前书12章讲到属于恩赐的时候。本来一讲本来是讲属灵恩赐，一讲讲了3章，不一开始讲的时候保罗没有讲恩赐，是讲到属灵的人，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完了再论到属灵的恩赐。所以人很重要。我先来看看这几第一到三节哈，我来看看，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这句话基本上是一个讽刺的话。怎么说呢？是因为这话不是保罗自己说的，不是说他自己，不是保罗对自己的评估，是这样说他，保罗你这个人呢，不在我们这边写信写得这么严重，但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好像就不敢吭气。所以呢，见面的时候是谦卑，就是很软弱。这个用这个字，基本上就其实谦卑。中文有些翻译我不能够说错，就是可能没有这么准。或许说这个的字眼用的时候有不容易。基本上谦卑，如果这边直接你我要我翻的话，我就翻成你是胆怯的、胆小的，不是人认为的那种的谦卑，那种的叫做他的这个修养。这边讲你是胆小的。然后不在你们说啊，我不在你们那边是勇敢的，这边是叫大胆，或者是不客气的、毫不留情的，看你怎么说都可以。用现在讲的好一点，我是直话直说，不管怎么样是大胆的、勇敢的等等，叫做这是一个讲到保罗在他们的眼中，更多教育眼中。对保罗一个评估，你看到如果是这样，意思讲的白天，这个人不是一个 consistent 的人，不是表里一致的人，不是在任何环境当中他的 所谓的信念不会改变，他是好像碰到什么环就变，是一个很所谓的很油滑的人，对，或许说碰到什么环境，哦，这个好凶啊，我就稍微躲一躲，哦，那个很软，我就就欺负欺负。所以这句话当不是保罗对自己的评估，保罗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里外一样的，我在你们这边一样，在别的教会是这样，这个时候这样，那个时候也会这样。我写的信是很严厉的信，如果来到你那边照样是严厉，我怎么会不严厉呢？真理就真理，对就对，错就错，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保罗讲一个很真的，你我要听得懂要学的，这真很不容易。碰到这心头对错的，对就让你，其实不是你的思想这么的所谓的理智或者这么冷静，因为你这个人你的本身不是这么单纯，不只是刚刚思想，你这个人，我这个人还包括我的情绪，你这个人还包括我这个人，最后会有个喜爱不喜爱，会做一个决定，从一个简单决定做一个最后的决定。所以一个事情的发生，你不能够只看现在，像这样的后果。所以我常说，如果你现在做个决定，你就要负责。神跟我说 OK， 你要发飙吗？你就发了，发完以后你自己要负责。你做个决定我没有问题，你不听我的可以做决定，不过做完以后要不要来找我。我不是说推卸责任，不是说怎么样，因为这决定的人他本身要负责，起码这是我对于自己的要求。我不会说做决定就做不哦，都是你都是那个，我不做这种事情，大家都心里有数，你也知道问题不在于你，不在哪一个，很清楚在哪一个。不过人就是人呀，当然他会犯罪以后做决定没有错了，一做完决定神跟他讲做决定你要搞清楚，做决定你要负责，你看谁负责？亚当不负责，说夏娃，夏娃也不负责，说谁啊？说撒旦。人在职场，既然在教会也是这样，牧师我要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去以后发现那个环境不对，牧师我要这样这样这样，让你去也不对，去到那边，那里面待不下去，也不是你不对，是那边人不对，所以不回来又变成我又不对，那到底谁对呢？一天搞成这样，累死你。不，我已经不，可能你不会不高兴，甚至会生我的气。不，我先讲清楚。有时候我跟一些传道同工，有些传道真非常有爱心。哎呀，他想去就让他去嘛。我说你觉得他一定可以吗？其实有些听我讲，我说你真的让他去，你是负责人，我一定会让你，我会尊重。虽然我是你的主管，不过既然这个部门交给你管，你要做决定，包括人事，但我要告诉你，这是我的看法。如果这样讲，我不认为他回去以后，他去那个地方会做起来。如果你要的话，你会负责。感谢主，目前越做大家都蛮还要蛮接受我的建议，阿南不是那就算了。当然他有没有问我说是不是欧牧师说的，我就不晓得。不过 anyway， 事情是这样子，因为真的很难。保罗这次在难了，那你要问了，欧牧师啊，对哦，你讲很对，很难了、啊。做爸爸妈妈管孩子就很难，而且拱手做这个部门怪很难，你在教会里更难。你多做他又说你不爱他，你少做你也不爱他，那到底什么叫爱啊？那搞不清楚。再有同工告诉我，牧师教会不能够只讲爱，一碰到事情之后教会怎么不想爱，你讲不清楚了。我要如果跟这事没有关，他看不顺眼说教会只讲爱不讲公义，等到这个事情某种事跟他有关，我要处理说他说教会应该讲爱啊。有人说不跟牧师讲一百次让我们笑笑，有人说牧师要告你在主任牧师你更不知道整个教会这么多，我要告诉你我们的有人告诉我反应教会太浪费，我怎么知道浪费？因为厕所灯太亮应该把几个灯拿掉。我一点没有生气，我就笑跟他说弟兄你讲得很对，但是有人告诉我厕所太暗应该多装几个灯，你要告诉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这样子啊， 这时候讲出一个很重要，如今亲自借着基督，请大家留意，如今算不是勇敢 OK 你们讲是，但我从头到尾，如今的意思不说今天才讲，我从 from day one 到现在，你们看得懂 fine， 你们看不懂也很好，你们做这样的结论，你是一个这个见机转舵的人，就说讲话不算话，这是你的看法也可以，但我从头盖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没有改变的时候，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或是说我是效法主耶稣基督，我用温柔和平劝你们。这个劝这个字是比较强调的劝，不是你听了就听不听无所谓，劝的意思叫 urge， 我有点像催逼你们，所以讲话口气是有点重，可能那个动作有点的所谓的这个 forceful， 就是我用力，不是我自己讲完哎算算。不要忘记这句话，中文翻译叫做柔温柔和平。解经家十个最少有九个半这样的说，这就是主耶稣常用的话，我的心是你要柔和谦卑，就这个字，我的心是柔和谦卑。保罗他处理事情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主的生命，叫做柔和谦卑。然后讲的时候，他是劝你们，以至于是有点这个比较是强调也好，或者说很急迫也好，或口气或声音稍微大一点也好，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为什么讲话这么声音这么大？这很难的，每个人有个那话，好，赶快赶快，好像催逼。有人，所以就有人就误会了，有人以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凭血气。OK， 明天我们再来谈什么叫柔和谦卑。这样的生命，怎么在一种需要的状况的里面，有个不同的表现，或带出一种的所谓的表现？目的不是为自己争口气，目的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目的你本来就对的，口气也不用争。今天这个身份也不是你要的，是神给你，今天这个责任也不是你去抢过来，是在这个身份当中应该有的责任。这时候你的两种态度，神啊我好倒霉啊，很无奈，另外说神啊，这是我可以活出你生命的时候，就这样子，这是我做什么。所以保罗不在于别人怎么看他，保罗不在于那时候他一些动作被人下个结论，这个人是凭血气的。 OK， 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转经文。第二个要解决的经文，这一到六节经文，保罗说我是不是用血气，我们用属灵。那第二个问，什么叫做为什么要用属，是要靠这个圣灵，或者靠这个灵，而且什么叫做靠圣灵。最后保罗定义看到结果，单单这六节经文目的为什么是争口气吗？最后保罗说，我因为我要你对认识这位神让更清楚，我要的不是我争口气以致你服我，我要你是要服这位神。如果这六节经文把这三个 point， 可能你可以找出三十个 point 也不一定，三十个点也不一定，不过这三个点找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你会成为一个很被人够使用的，被神使用的传道人。这我们做不来啊，就是我们做一半就退后了，以后最后我们还是血气啊，就是争口气啊，我们不能够坚持到底，就很难得救。我们起祷告。我们还是要再次为神给我们的救恩献上感谢。我们懂得这些，包括我能够做的这些，绝对不是天然，我们这个人绝对不是欧永亮生出来就，或者也不是欧永亮比较热心追求他就会这样，努力也不见得能够来。 这完全是神的工作，主耶稣的救赎，圣灵的加添能力，好叫我们能够活在父神的旨意的当中。当你活在父神旨意当中，你就知道神多么的爱你。我们开会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仰望你，仰望你，谢谢你这样的带领，把我们带到信的当中，主啊，求你去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信的面，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哦，继续把自己交手，用把今天交手里，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一起为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来祷告啊，求主恩待我们，特别啊，让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啊。渴慕的是神的同在，寻求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一起在祷告当同心合意的求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看我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来祷告。哦，我们的神，我们的人小在我们今晚聚会教导，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保守我们。哦，主啊，让我们顺着心的祷告的时候，主你就对我们说话，你就信这样祷，也是我们一个周转的主啊，主啊，我们特别把今晚教导有这个。愿神亲自带领，恩待我，恩待我。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就说，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渴慕你的同行，我们渴慕在凡事上你与我们同工，好叫我们所做的能够完成你在我们上的呼召，成全你在我们上的旨意。我们把这些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去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